台湾要在本月底举行从六都市长到村里长等等的九合一选举，将一口气选出11000多名公职人员。在这场台湾政治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中，国民党的执政表现要经受人民的严厉检验。在野的民进党则企图从这次的地方选举取胜，从而能够在2年后的总统跟国会改选中重新夺回政权。久经选举洗礼的台湾民众，是不是能够突破以往蓝绿厮杀的对决的这种巢臼呢？九合一选举的这场大风将会给台湾政坛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呢？我们今天在下面这个话题就要来讨论有关的这个台湾九合一的问题哈。我先请教在华盛顿的赵慧普先生，这次的这个台湾选举哈，有人说选情很冷，有人说呢某些地方很热，某些地方很冷，但整体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大概选民有什么样的一个共同的取向呢？倾向呢？
对，婉成，我这样看好了，就是说。我觉得在两岸三地里面哦，台北市算是两岸三地里面的首善之区啦哦，老百姓的民族修养跟他的教育水准都可以跟世界的一般的民主国家、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出，当然台湾很奇怪，就台北市是台北市，台湾其他的中南部又是另外一种，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谈。那么在台北，你可以看到一种已经好像慢慢好像选民很冷漠哦。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冷漠怎么办？大家都不出，而且那个投票率在降低，这代表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代表就是，已经就是说，从以前那种决战式的民主的激情哦，现在变成慢慢的走向一个比较理智的来讨论，我们用英文来讲 ，where's the beef 啊？但我们就是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就是说。你们讲了那么多，我都不在乎你到底提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台北市你可以看到的。但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台北市首善之区会沦落到只有两个完全没有行政经验的人出来？我觉得我看不懂。但是呢，你也没办法，因为代表选民很可能就是说对这种完全都是绝大部分博士的执政团体失望了。所以干脆选两个完全跟那个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出来，而且呢，你也看到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年初台湾有个太阳花学运，对不对？可是太阳花学运造成的是什么？就是说，他的那些人并没有转而去支持绿营的民进党，他没有啊，他变成一个另外一种势力在产生。所以我想说，在这个。他们说有这个小英青年团，他们在筹划所有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突然没有看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这就很奇怪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看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台北市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选民意识的崛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再让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的那些政治人物造成这种族群的激化。然后呢，让那些躲在后面的那些政治人物平白无故的就由这个激化，然后达到他们的目的。不管是蓝营也好，也不管是绿营也好，记得在台北市选举是蓝营对上一个无党籍的，对不对？然后就算选赢了，也不是绿营赢了，这就是很奇怪的一种氛围。然后呢，另外呢，我觉得台北市的选民是不是在比较两个候选人的这种特质，就是说。虽然两个人都没有从政经验，但是柯文哲毕竟是他从他毕业出来，他靠他自己一步一步能够爬上来，他起码还有做人处事，他在医院里面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也是靠他自己。另外呢，连胜文是不是代表完全没有经验，后来大家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东西可以有领导的能力啊，所以说看起来这个选情蛮紧绷的。然后这次到最后会不会再激起这种两军对决？我就觉得，除非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当然希望民主不要再有任何让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对，
那也希望这些政治人物不要利用热情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哦。
好，那么刚刚我赵先生你谈到这个台北市的选情这种状况哈，我想请教台北的吴汉吴教授，这次这个选民方面出现的一些情况，比方说以台北市来讲，这个首善之区在这个各种这个层次上面，可能比中南部的层次都很不一样哈，也许是高了一些， 那么在台北市有很多的选民，比方说蓝营，他们有一些人说他就不投蓝营了，或者自己就独立选民呢。那么像这种状况哈，有人说那只要打出这个蓝绿对峙哈，吵起这样的情绪来，有人就可以含泪投票，蓝营就继续可以出现了。您觉得在这次选举里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蓝绿对决这种状况没有以往那样的激烈？是不是选民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再往这个方向走？如果说是还踩这个方向，这种招式的话，还有效吗？
这个选民的自主意识在提升，我想这个时候可以看得见的。那么在这个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相对的冷。其实我倒是跟赵先生有不同的看法，那个冷是因为它的差距太大。比方说赖清德、陈菊，那个都已经摆明了，就是他们的领先幅度很大，所以大概一般民众关心度也不。那所以比较热的一个就是台中，一个就是台北啊，新北市大概一般也都比较看好朱立伦。那么台北市这边到目前为止，这个差距好像在扩大中。那么在民调上面好像看到已经到47比32，可是在未来事件交易所的这个民调的显示啊，我今天看到的数据是51.7比48.3，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有限的。但是整体上来看呢，好像柯文哲的目前的这个胜面好像是比较大一点。那么也可以看得出来，台北的选民呢，希望不要在政党的操弄底下。可是这是在选前的期待，至于选后呢，政党的力量会不会又进到这个？因为我们看整个支持这个柯文哲的还是以绿营为主嘛，其他的也只是一个口号，叫做在野大联合。那么在野大联合到了未来要分配资源的时候，该怎么分配？我觉得这是一个难题。
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的分析。我记得台湾过去不断的有选举啊，这次呢九合一在一起，一口气选出这么多来，省掉了很多的选举。有一次我在台湾采访台湾的立委选举的时候，我自己下了一个标题叫台湾又要选举了。不过这一次呢，九合一选举一下子选出10000多名公仆来哈，公职人员可以省掉很多的经费，也是一件好事了。好，我们下面把这个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继续跟我们两位来宾进行交流。
好的，谢谢婉泉。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赵惠普先生，就是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新闻，所以让我也有点联想，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11月4号呢，美国将举行这个中期选举，在台湾叫期中选举啊。那么据说有些报道是说呢，这个奥巴马在第二任任期，因为这两年当中，因为施政好像不是很有这个魄力，所以在这个中期选举的时候，民主党的这个不管是参众议员的候选人都希望他不要来，这样子也不敢贴出跟他的合照。那么对比起现在台湾，我们也注意到之前这个连胜文啊，这个马总统希望能够跟他扫街，后来连胜文就说很委婉的跟马总统说求你不要来，这样子好像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如果是执政党的这个执政成绩不利的话，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地方选举或者是比较重大的选举都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两个例子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类比或者是情况？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
好，博弈，对，谢谢。其实美国他们现在在大胆的猜说这次期中选举的时候呢，很可能他的众议院会被共和党就是在野党拿去。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观察，就是说不定现在这个参议院是民主党的天下，也可能会失去好几席，说不定到后来会一半一半，或者是共和党说不定会赢一两席，所以这蛮值得观察。当然这个奥巴马第二任在这个中东的政策上，尤其是现在中东的一个势力的反扑，他们觉得美国的脸面丢掉很多。另外呢，再加上比如说伊波拉的控制的情形，他们也是有所反弹。当然就是说中央的执政当然会影响到地方的观感那这个东西呢，美国的这个现象跟台湾一模一样。事实上台湾还可能更强烈，为什么？大家呢抱怨也抱怨了，反正也没人听，然后我这个在执政者还是常常犯很多错误，而且好像他们的团队横向非常没有什么联系，所以这样子让底下的这些人来竞选的 人会不会有影响？我想当然有影响，那么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如果说这一次选民啊，在台湾的选民能够把这种动不动就在想要推成这个蓝绿对决的这后面的这些政治人物，把他们狠狠的打一耙的话，将来很可能在2016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同，啊，然后呢，当然两岸的阵营，刚刚像吴教授在讲，我自己的观察，就算柯文哲赢了，他很可能也会代表一种新的势力，在绿营中间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蓝营当然马上你可以看到，一个跛脚的总统，加上这个失败之后，很多人会要求他退出党主席，或者是他们打的主意，我从我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们已经在叫在促进吴江配，那这个对台湾人民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尤其是这次你看那个鼎新的案件后面发现，就是说有很高层级的人跟那些银行家都已经在后面运作的，希望提某位人士出来当总统。我觉得你看这个对台湾来讲并不是什么好的现象，因为一个真正有一个地方的一个新的领导者是众望所归啊，而且这个人非常有能力把蓝营跟绿营的人都用，而且都大家都被他所用。我想台湾因为太小了，他没有办法去拥有两个治国的班底，所以呢下一个候选人对台湾来讲最好的是应该是能够带领蓝绿然后往前走的一个人，那我有看到这个人，但是呢这个人要出现呢，我看他内部还有很多很多的障碍他需要去克服。好，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武汉教授，就是其实这一次因为有些评论认为说这个基层的话其实就是基层的力量在运作嘛，但比较值得注意就是这个指标的这个六都市长选举，
是
目前您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在南部的话台南高雄是稳了，那么在北部的话新北桃园看起来国民党也是没什么问题，所以目前来的话讲的话蓝绿基本盘应该是各拿两盘，所以主要的观察点就是台北跟台中。
是
假设这样子好了，就是说如果这一次台北跟台中是给这个非国民党的人拿下的话，那么有人会有两种预测。第一个预测就是说，就是西瓜效应，就是说看起来是国民党的这个施政越来越不得民心，所以未来这个两年后的2016年的这个总统大选，恐怕国民党也会失去执政权，再次的政党轮替。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台北跟台中给非国民党的人拿下的话，反而会在这个全国性的大选当中激起这个蓝营的危机意识团结，那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还是要看候选人。那么这次蓝营我们看到的候选人，就是比方说在台北市，这个在蓝营的这个自己的党内初选里面，就最后是因为连胜文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他的形象比较清新，看起来大家就是选民就是一下子觉得他可以出来。可是真正推出来之后呢，蓝营的民众好像对连胜文的这个信任度又不够，所以这个是蓝营自己的问题。那么至于像台中推出来候选人胡志强，他很大的一个包袱就是已经执政那么多年了，十几年了，包括原来还没有升格之前就在执政，那所以执政的十几年之间，那台中还有很多问题，包括治安问题交通问题都没解决，那所以今天你就是在政绩上面就产生了一些障碍。所以我觉得还是重要是这个，就是你推出什么样的候选人。比方说蓝营在绿营在台南的赖清德，他为什么能领先，就是获得民众的支持。那真的到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刚刚那个赵先生很隐晦的在说啊，但你能推出一个大家都愿意支持的候选人，那当然全民就支持了嘛，那个蓝营包括中间选民都过来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那样安排，就是硬瞧出来一个大家都不支持的人，那这样子你就很难看了，就是最后会败得很惨，
有可能像2000年的时候那种状况。
那当然是一定是这个样子。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完成。
好的，好，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啊。那么我们的听众非常的踊跃啊，观众电话都已经占满我们的电话线了，我们就赶快来接电话，请大家要简短啊。台北的肖先生，肖先生您好，请讲。
啊，这个是马英九因为选战的关系哈，逼不得已说三道四，这个为期差不多是一个月。那大陆这方面就是配合演出，拿最轻、最轻的哈，这个吸收学生来做点，因为他以后要收割还有很长的时间。那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这个收水油的事件呢？配合一下马英九，我认为这个双方都是在打情骂俏啊，并没有到戳刀要害。那所以是说，马英九在选战这个为到为的时候哈，那也是希望大陆能帮上一把哈。谢谢。
好好，谢谢，这是台北的肖先生啊。我们来接台北县的谢先生。
喂。
哎，你好，请讲。
喂，好，谢谢啊。那与大陆交往哈，是有人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那与经济公平制度的建立是否与人治有所冲突啊？两者之间是否有最大的公约数啊？那台湾本身两党是否有最大公约数的共识啊？因为民主制度在时安财团主导之下啊，很像地中央地方都有门神哦，他把法律先放在一边哦，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规范防范？那时安财团是不是两岸都是互相指责对方派来的间谍？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下面来接河北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在线上，请说。河北杨先生，好。哦，请讲。严先生，请说。请讲。
我认为啊，台湾的下届总统可能是民进党是吧？
这是您的预测啊。好，谢谢河北的严先生。下面我们来接一下新竹的陈先生。
哎，你好。
哎，请讲。
大家要顶心哈，台湾的举阳哈，台湾的黑心油。经过这个调查，越南是要有十倍流往大陆，可是台湾查这么久，我们不相信大陆有十倍的私教油，为什么大陆都没有还在吃这个味加顶新的这个康师傅这些食品呢？就是没有选举嘛，是不是有门选包庇的？那连线人就是在制造蓝生对决，一个逃兵每天挥着中华民国国旗到两党领警去祭拜，我是觉得这一讲你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哈，一个党国机器里面三代都是公务员。政商勾结就财产数百亿，这个在咱这是在习近平而言，打探的话像周永康一样哦，具有贪污的这个一个家族了哈。
好，时间关系，陈先生，我们就给您谈到这里了哈。希望你以后继续来参加。我们来接新竹的王先生。
完蛋。
黄先生，新竹，新北黄先生。
啊，主持人好，来宾好啊。
嗯，请说。
其实我私底下做的民调啊。连胜文的超级助选员不是别人，就是连战连爷爷了。我们都欠连爷爷一份情，因为连爷爷在促进这个两岸和平交流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呢，连战先生在党政军产官学都有很深厚的基础，所以我们相信连胜文在将来做台北市长啊，在连战先生的指导跟辅佐下，一定能够推动。
好，谢谢黄先生。好，谢谢您。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还有好多听众电话没有办法接了，非常抱歉啊。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请两位来宾来做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来宾赵惠普先生。
啊，是，当然就是这个民主啊。这次我觉得有两个重点很重要，就是这次在台湾，你如果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去看这个乡镇市民代表跟村里面选举的变化，因为呢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基层的变化，我觉得这是要观察这个，然后呢，因为所谓的县市长的候选人呢，还是那种老思维，比如说蓝军提出来都是用他的，你说新竹没有人，其实新竹还可能，如果换一个人，可能也不会很差。所以说，我说，这个候选人的特质当然会有影响，但是最主要这次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最基层的有什么变化。
好，我们请台湾的吴汉教授做结论。
我觉得这次台湾的地方选举，第一次这个九合一，这个规模很大，那么大家一次的把它作为一个2016年的前哨战来观察，我想这个也不离谱。那么只是说在蓝绿之间，我最重要的我就是认为推出的候选人，那么候选人如果获得选民的青睐支持，他胜选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分析，同时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也这个参与非常的热烈，我们非常的感谢，尤其是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也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维吉尼亚州社区学院前主席赵惠普先生，以及在台北的昆山科技大学吴汉教授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同时也谢谢听众跟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也提醒您，来宾跟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是看我们以前播过的话题，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各位朋友，现在要跟您预告，明天也就是11月3号星期一，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内容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习大大名如其人，第二个话题是反间谍法登堂，国安退化为谍战吗？这两个话题非常有趣，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而我们这一次的海峡论坛节目进行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看，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赵婉成，樊东林将在下个星期回来主持，也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